薛丁山大战窦仙童，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，在棋盘山的山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。为什么窦仙童把他引到这儿来呢？人家就早都布下天罗地网了，薛丁山只要一来插翅难飞。人家在棋盘山的周围布置下翻板转板连环板拦马锁炫马坑啊，果然薛丁山中了计了。这坑还挺深，足有一丈七八，在坑里全部的柴草和白灰，这人和马这一掉下去，白灰全起来，呛的人连眼都睁不开呀。薛丁山掉下去了，窦仙童可挺着急，赶紧一催马，在山怀里出来，来到陷坑的边上，吩咐一声：“快来人，把他搭上来。”他怕时间长了把薛丁山呛坏，就见埋伏在树上树下的喽啰兵哗闯出来，手里都拿着两丈多长的钩竿，二十几把钩子探到坑里，连人带马给勾住了。这些棒小伙子在坑边上一叫号：“哎！”把薛丁山连他的战马这才勾上来。战马有人牵过去，人家可不能放。用钩杆子一摁，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你也起不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喽啰兵把薛丁山打掉头盔，抹过耳背，五花大绑给捆上了。有人呢把枪也给他捞上来，把陷坑顶的芦席重新铺好伪装以后，退立粮箱。这阵窦仙童心满意足啊，围着薛丁山转了几个圈，微寒一笑：“二路帅受惊了，摔着没摔着？”薛丁山不服气儿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：“呸！丫头片，要用真能耐将谋家抓住，我也服你。闹了半天，竟使用这种零碎，我死了也不服。”“要还不服啊？你是元帅，你还不懂这个吗？哪有那么多真的？兵法云，真者实，实者待虚啊。这就是虚的一种啊。逢强制举，遇弱活擒嘛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这才用巧计将你抓住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你是我的俘虏。我叫你生你就生，我叫你死你就死。来人呐！”“
有。”“
你们都远远的站着。”“去。”“扎。”“去。”喽啰兵全躲开了。这时候就剩下窦仙童和薛丁山。这窦仙童离着薛丁山不远，丁山站住，从马上跳下来。“我说二路元帅，姑奶奶绝没有伤你的心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答应我的小小要求，我现在马上把你放了。你想想，我是身大袖长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要亲自提亲？难道说我天生的下贱吗？你想错了，因为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，我跟我哥哥窦一虎相依为命，难道说让我哥哥还替我操心吗？我只好自己给自己提亲，请你原谅。如果薛将军你真有此意，我们双方言归于好，我这一万人马全交给你，赶奔锁阳救驾，有什么不好呢？ 你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媳妇有媳妇，还能够立功。我看这件事儿，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寻呐。将军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我就把你放了。丫丫呸！你真不要脸呐！有自己给自己提亲的吗？我不乐意，就是不乐意。今天被你抓住，要杀你就开刀，吃肉你就张嘴，皱皱眉头，不算老薛家的后人，你随便吧。要，你看你这个厉害劲儿啊！你当我不敢杀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薛丁山，要给脸不要脸。今天休怪姑奶奶，我要下棋毒手。窦贤童说到这儿，怨崩黄苍凉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寒光一道就压到薛丁山的脖子上了。你说到底你乐意不？你要不乐意，我现在就下手。丫头，我早说过了，不乐意就是不乐意。薛丁山说到这儿，把眼睛一闭，等死了。窦仙童现在是骑虎难下，要说杀薛丁山，他真舍不得，也没那个仇恨。不杀话僵在这儿，要你这人的心可真狠。说着，他把宝剑一举，那意思吓唬吓唬薛丁山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树林外的一阵大乱，站住！再往前来开弓放箭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哎，弟兄们，不要误会，我要见你们家小姐，有话对她说。
窦贤童一听，这是谁？来人呐，把那个人给我放进来！扎是。
喽啰兵往两旁一闪，在外头闯进一匹战马，卷毛兽，大肚子，蝈蝈红。马鞍桥端坐一人，正是鲁国公程咬金。老程还喊呢：“姑娘，不要下手，没人到了，保媒的来了，别误会。”
薛丁山一听，心说：“老爷爷，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？我能跟这女匪成亲吗？”这不骂人一样。但是窦贤童也扫了个大红脸。单说程咬金飞马来到他二人面前，费了挺大的劲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老头子累的是虚虚带喘，满头大汗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薛丁山开兵建仗，老程在后边关敌料阵。程咬金那够多坏，眼着毛都是空的，听你这一句话就能猜透你的心理活动。他一看窦仙童一举一动默默含情，看中了薛丁山，老程心里挺高兴啊。这门婚姻他乐意，他倒不想别的，他就想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早点赶奔锁阳前去救驾。如果被这块拖住了双脚，晚到锁阳关一天，皇上就背不住出事儿。因此程咬金想的不一定不对。他一看薛丁山追窦贤童追下去了，老程怕他上当，把军队安排了安排，他也追下来。没想追到这儿，薛丁山被人家抓住了。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没人到了！”实质上他不来，窦仙童也不能杀薛丁山。但是老程不知道真假呀，他能不着急吗？这阵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来到窦仙童面前，满面陪笑：“姑娘，罢了罢了，我见过很多的女孩子。”像你这么有能耐的可不多呀，堪称金国的丈夫，女中的魁首。姑娘，
认得老头子我是谁吗？
您是，我还不清楚。
哦，我自己来个介绍。要问我家住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人呢，姓程名姚京，在大唐陛下称臣，官拜鲁国公之职，程咬金是也了。
哟，窦仙童就一愣啊，闹了半天，您就是程老爷爷。
哎，不错，正是老爷爷。丫头，快给爷爷磕头吧。
他倒不喜外。窦仙童闻听，飘飘万福，老爷爷一向可好，孙女给您施礼了。
罢了罢了，好孩子，懂礼貌，爷爷就喜欢这样的人呐。我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窦仙童。
好听，这名起的不错。你的祖上是谁呀？
姑娘闻听，鼻子翅一扇红，眼圈一红，很难过呀。老爷爷，要提起我的祖上，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呢。我的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，我爹叫窦永山。
操！你说什么？
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。
哎呦，孩儿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说的嘞？
孩子，要提起我跟你祖父，我们老哥俩交情太好了。
那时候就是没有你，大概你也有耳闻吧。你祖父自立夏明王，我那时候当混世魔王大哥天子，十八国联军的盟手啊。我跟你爷爷经常打交道，我们老哥俩出生入死不分彼此啊。嘿嘿，没想到你是他的后人。谈的你爹窦永山，小名叫小山子，对不对？小时候一桶大鼻涕，挺讨人烦的，后来出息了。你爷爷死后，他把大旗接过来，仍然叫夏明王。后来光听说他死喽，就不知他有后人了。哎呀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见着你就想起你的先辈，真叫我老头子难过哟。
程咬金还真哭了。
要说到这，老程还真不是假的，他是个热心肠的人。
他这一哭，窦仙童自然是难过了。
老程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干。唉，往事如烟散呐、啊！就是我程咬金没皮没脸还活着呢，多少老弟老兄相继不在了。孩儿啊，这一说咱们是自己人了，何必拿刀动枪的呢？听爷爷的话，快把薛丁山给放了吧。
这。程爷爷，您刚才没来，我说些话您没听见。要叫我放薛丁山不难，我也没心跟大唐朝为仇作对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。
说吧，孩子，跟爷爷说什么事儿，爷爷给你做主。
我
说呀，
我
行了，明白了，明白喽，孩儿啊。我也没听太清楚，是不是你打算把你的终身许配给薛丁山？有那意思没有？
要爷爷，您算猜对了，真是那么回事。
窦仙童说到这儿，脸红了。孙女，这就对了，有志气，要找这么个好丈夫，多好啊！打着灯笼，没地方找去。这事儿不管薛丁山乐意不乐意，我乐意了。
薛丁山一听像话吗？
爷爷，你呆了。 你懂个屁！慢说是你，就是你爹薛仁贵，他也得听我的。这件事儿天作之合呀！你瞅瞅你们俩，往这一站，郎才女貌，左金童右玉女，天生的一对儿。你娶个媳妇算个什么？早晚不得娶媳妇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不能更改。仙童啊，你放心呗。窦仙童这个乐呀，但是又一想，薛丁山不乐意。程咬金说这话有没有把握呀？我别再上了当，空欢喜一场啊。那么爷爷，您说定了，咱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
这么办吧，仙童啊，婚姻大事也不能三言两语就这么决定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丁山的两位母亲柳凡二世全在营中呢，是不是呢？我虽然做得了主，还得跟人家母亲商议商议，但是我敢保险，我要乐意的事儿，他俩娘也不敢反对，只不过走走形势，回去打个招呼。你呢也别太着急，收兵撤退回棋盘山。你要不放心的话，认为爷爷说话没准儿，你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当压帐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事儿不成你别放他呀。薛丁山一听啊，心说程咬金你损套了，拿我当压帐啊，心里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窦仙童一听程咬金不是说瞎话，有这么干的吗？拿二路元帅当人质啊。马上行礼啊，爷爷那我就拜托您了。
话我还没说完，你不行难为丁山啊，要难为他，往后你们就结成夫妻，他也得恨你。现在我就回去，如果商议妥了，明天正当午时我去拜山啊，只要我到山上一去，那就是大功告成，咱们排酒庆贺，
要我多谢爷爷。
还有仙童啊，既然咱们祖辈上都有交情，我跟你爷爷又是好朋友，我希望你一定说话也是真实的，千万弃暗投明，归顺大唐，帮着我们赶奔锁阳救驾。
爷爷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一定投降归顺呐，谁乐意当贼呢？只要婚姻大事成了，咱就这么定了。
好，一言为定啊。我还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叫窦一虎。
是，他没来，在山上呢。
我他能乐意吗？
哟，老爷爷您放心，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做主，我哥哥也答应过，他绝不会从中竹篮。
那好，那么降唐的事他乐意吗？
他早就有这个心，当贼也是当够了，只是没有这个机会，如今有了这个机会，他焉能错过。
那行了，丁山呢，我就把你交给仙童啊，他也不能难为你，明天爷爷赶奔棋盘山前去看你。薛丁山气得直跺脚，没有办法。窦仙童收兵撤退，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。这一到山上，消息早就传到分赃大厅了。窦一虎不明白两军阵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，就知道妹子把石宝大将薛丁山给俘虏了，因此心里非常高兴啊，亲自列队迎接。兄妹二人这一见面，窦一虎先乐开了，
嘿嘿，妹妹，祝贺你大功成就啊！听说把薛丁山抓住了，
正是。
哎呦，妹妹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！我抓个罗通，你抓个薛丁山，咱哥俩这脸就算露足了。往里请，往里请。
要哥哥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
到了屋里，窦仙童就说：“
哥哥，虽然说把石宝大将抓住了，咱可不能杀。”
对对对，那怎么能杀呢？早晚我跟他妹子还要拜堂成亲呢，那是我的舅爷， 你叫我杀我也不杀。
既然如此，就把他软禁到山上。
哎，那行了行，来，把薛丁山和罗通压在一块儿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不行难为于他。来，
喽啰兵把薛丁山压下去了。这个咱先不说，单表窦一虎凑到妹妹的近前就问：“
妹妹，我托你那事儿，你给我办了没有？”“
嗯，办了。”“
是啊，那怎么说的？”“
哎，我求程老千岁。”程老千岁说了：“现在薛金莲、薛小姐的两位母亲都来了，他做不了主，得跟他母亲商议商议。他说差不多少，如果事情成了，明日中午给咱们哥俩个信儿。他要一来，那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。”“
是啊。”“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行啊！真是我的婚姻大事成了，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。妹妹，大概你也累了，下去休息去吧。”“
多谢哥哥，你也累了，也早点休息。”“
哎哎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”把窦一虎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他哪知道姑娘说的那是瞎话，婚姻是差不多少，是姑娘和薛丁山的事儿，根本没提他这段。窦一虎是做梦娶媳妇儿，竟想好事了。一夜晚间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窦一虎早早的起来了，让喽啰兵把镜子抬过来，他对着镜子这么照那么照，另外又换了一套新衣服。窦一虎这个美呀，心说我长得也不太难看，就是脸蛋儿呢长得大了一些，脸上这个零碎多了一些，个头小了一些，这玩意儿把这些都没了，我也算成个美男子。哎哎，行啊，但盼着中午老千岁一来，我婚姻大事就定妥喽。
告诉喽啰宾准备好吃好喝招待程咬金。
窦仙童也是一样，姑娘也换了新衣服，喜气洋洋在这听喜信。
刚到中午，喽啰兵就跑进来了。
报，
山下来个老头，口口声声他叫鲁国公程咬金，告诉您和姑娘吹三通打三通，列队迎接，要迎接的好了还则罢了，要慢带的一步他扭头就走，说给咱们报喜来了。
窦一虎一听奔奔直问：“我这老头是程咬金吗？”“
是，就是昨天开兵见仗的老头。”“
哎呦，快点大门宣灯，二门挂彩啊，好好收拾收拾，我列队迎接。”